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让我们透过学习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五章的分享，我都很想先来到重温一下上次的重点先。《创世纪》第五章的内容其实都挺令人沮丧的，因为亚当犯罪，结果他的后裔都难逃一死。《创世纪》第五章主要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族谱，这里让我们想到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所记载的耶稣的族谱。这两个家谱呢是遥相呼应，都是要彰显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虽然将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对他们始终是不离不弃。成就神救恩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呢，是出自亚当的儿子塞特的后裔。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正是塞特的后人。圣经要让世人去明白，救主耶稣就是要藉着罪人亚当的后裔降世为人，完成救赎的使命。只有无罪的耶稣才有资格成为罪人的赎罪祭，满足到神公义的标准。另外，在创世纪第五章关于族谱的记载里面，都有一条的方程式，就是提到某某人出生，活了多少岁，生了哪个，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中只有以诺是例外。根据圣经记载，以诺没有经历死亡，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拿走。在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经历的，一个是以诺，另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好了，现在呢我们将要开始研读创世纪第六章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跟我一起打开圣经，揭到去创世纪第六章。看着创世纪第六章呢，真的好像看到一幅幅电影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单止看到洪水，而且还了解到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好，我们首先来查考创世纪六章一到第八节这段经文。这一段呢是产生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五章关于族谱的记载和六章六节至到第九章关于洪水记述之间的一个转接的部分。这段经文有三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一点，这段经文记载了越来越猖獗的罪恶，提到了洪水之前其中一样最恶劣的罪，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罪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令神觉得必须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的地步。一方面回应了第五章 族谱出现的人物都难逃一死的结局。另一方面，亦都为神稍后用洪水毁灭世界埋下伏笔。第二方面要留意的是，这段经文描述了神对人犯罪的感想和回应，神是为此感到忧伤。第三点留意，这一段提到挪亚，藉此再次提翻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出现的三部曲，就是人犯罪，神惩罚，惩罚之后神施恩拯救。神拣选挪亚成为被拯救的人物，因为挪亚与众不同。创世纪六章一至八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三部分。首先，六章一至四节是第一个段落，讲述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犯罪。第二段是六章五至七节，讲述神要毁灭凡是有血气的。第三段就是六章的八节，讲述神要保留蒙恩的挪亚这一家。创世纪六章一至二节是这样讲，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这句说话是指到人口膨胀了。当时的人的寿命都很长，人口越来越多也不足为怪。这节经文接续了创世纪五章家谱那里带出的重点，就是人类是不断地繁衍的。神的儿子们同埋人的女子，究竟所指的是哪些人呢？对于这一点，学术界一直其实都是争论不休，有关的观点可以说五花八门，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不同的讲法的，很多人会认为神的儿子们就是指堕落的天使，但是对这一点我个人不会认同，因为圣经有两处经文提供了很明显的证据，讲到这种的观点并不可信。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记载，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稣亦都是这样讲的。由此可见，天使并不嫁娶，亦都不会生儿育女。此外，有其他的学者会认为创世纪第六章一至二节所讲神的儿子们，就是指撒特的后裔，他们和该人的邪恶后裔，即是经文讲的人的女子来到通婚了，结果令到道德越来越败坏，最后变成一个邪恶的世界。这种解释仍然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旧约圣经称呼人做神的儿子，通常是指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圣经从来没有将撒特的后代称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圣经证据去说明撒特的所有后裔都是敬畏神的，所以说神的儿子就等同撒特的后裔这种的观点，看来也都有些牵强。好了，还有第三种的观点，就是神的儿子是指男人。第四种的看法就认为神的儿子是指领袖，但是后面这两种的看法都同样会缺乏圣经的理据，因此我们真的很难锁定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这段经文的最终解释。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掌握一下经文的意思的。最主要就是这里指出了上古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的罪恶也都多了。总之无论怎样，神的儿子们以及人的女子两者的结合，就表明受造物并没有各从其类，是违反了神的吩咐。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人的道德沦丧和败坏已经发展到一个足以令神愤怒的地步。 创世纪第六章二节话美貌，咁美貌呢个字咧原本系指好嘅意思嘅，但系人犯罪，因为谂住嘅都系自己认为好嘅嗰啲嘢，咁就同神看着是好的呢种嘅看咧，成为咗强烈嘅对比。因为人睇嘅系自己认为好嘅，但系呢啲嘅好唔一定系神认为好嘅。当人的罪恶增多的时候，神的回应到底是怎样？我们看看第三节经文，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灵和气息是同一个字，即是说创造者使人变成为有生命的，可以存活的生命。如果人失去了神的灵，人就没了生命。所以在这里神表明了人是要面对死亡，神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日子还可到120年，所指的就是当时的人还有120年的寿命，因为洪水将会在120年后来临。这里呢类似于约拿书第三章四节的一个宣告，那里说再等40日，尼尼微就倾覆了。在这里提的再过120年，洪水将会临到世上，到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被毁灭。神是给了挪亚时代的人120年的时间去改变他们的恶行，这里体现了神的忍耐、怜悯和丰盛的慈爱。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他给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去反省我们的罪。2000多年来，神还未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神都是在内心等候每一个罪人自觉悔改，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会忍耐到几时，但是当时候一到，我们又不能够同神讨价还价，所以我们都应当趁早悔改归向神。创世纪六章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里提到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伟人在这里是指到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的人，他们是不守本位的神的儿子，他们和人的女子结合生了英武有名的人。英武有名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指受人敬重的英雄，英武也可以指暴力和善战。讲到这些人好勇斗狠，经常用自己身材高大的优势去欺压身边的人，并且是声名狼藉、臭名远播。听众朋友，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记住一个道理，神看当时的人是一群堕落的人，但是人看他们自己却是强大的领袖。路加福音16章15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继续看回当时地球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又是什么导致神要用洪水去审判世界呢？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描述当时某个特别的罪，但是5到7节就指出罪恶的广泛、深入和持久。5至7节这段经文有3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地上罪恶很大，显示罪蔓延甚广，这个是1到4节描述的淫乱的结果。人类的邪恶已经蔓延了，并且逐渐腐蚀了整个世代。第二点注意，罪不单止是外显于行为，而且连思想都已经被它污染。第三点，罪恶是持续不断的，好像作者指出，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 人类的邪恶之大已经到了足以危害人类本性的地步。当时罪恶的猖獗和严重性是这么厉害，神亦都为此心中忧伤。我们看创世纪的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节经文里面有几个用词我们要一再强调，你可以在圣经上面都做一些标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句说话里面的大字，还有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里面的终日这个词语，还有尽都是恶这四个字，这几个用词呢，就将全地人类的光景呢完全的揭示出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很大这个词同六章一节在世上多起来的多原文是相同的，暗示人的数目和罪恶是成为正比，人越多所犯的罪亦都越多。创世纪六章六节，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呢，就是指到难过的意思。无所不知的神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绝不后悔。不过当他看到他所爱的人不断犯罪呢，神却又是十分的忧伤难过。创世纪三章十六十七节说，人犯罪以至于要受苦楚。还有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都说，罪使人操作和劳苦，罪让神失望和忧伤。在这里暗示着神其实和人是同受痛苦，正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宣告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也同受苦难。创世纪的六章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耶和华为人的罪感到忧伤难过，而同时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七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除灭，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要删除，包括了用水去洗涤，洗到干净，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人呢，走兽呢，昆虫呢，飞鸟呢，是除灭的次序。人犯罪，连累其他生物，以至于所有的动物都会从地上被除灭。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轻看犯罪这件事，觉得我们犯罪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单止会令自己受苦，亦都连累着其他的人和地上的万物。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创世纪六章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里呢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挪亚的身上。由此可见，其实人都不是完全绝望的，神对人依然充满怜悯和慈爱。听众朋友，今日神对我们都是充满怜悯慈爱的，但是我们千祈不要因为这样而随意犯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和罪恶是水火不容的。当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施行管教。另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亦一定会为我们感到忧伤，就好像创世纪六章六节所说的，我们怎可以让爱我们的天父来到去伤心呢？为什么挪亚会蒙恩呢？因为神对人有怜悯的慈爱，神时常监察人心，不愿一人沉沦，而挪亚是个义人，他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这个是何等的恩待呢？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人类堕落的程度已经发展到令神没办法忍受，需要用洪水毁灭的地步，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相信神，听从神的说话，以至于在神面前蒙恩并且得救。我们继续看创世的六章九至十二节这段经文内容。 这段主要介绍挪亚的独特之处和他生命的特质。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强暴的时代，但是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挪亚却是一个义人，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完全人是形容挪亚远离罪恶，遵守主道，有诚信，备受尊重。与神同行这几个字就反映出挪亚和以诺一样，同神有紧密的关系。在黑暗的时代，挪亚依然遵守主道，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这里呢，义人的义字和创世纪六章五节的恶是相反，义人行事为人都是按照神的标准，神的要求。义人是从法律和道德方面的一个评估，他会做合法和当行的事。义主要是指人和神的关系，是献祭礼仪的用语，形容无瑕疵的祭物。这里就暗示出挪亚并不是一种混合的种类，他是完全人，完全人是远离罪恶，遵守主道，这些都是挪亚的表现。他有诚信，倍受尊重，正如创世纪十七章一节记载的，神也曾经要求亚伯拉罕做完全人，这个并非不能达到的标准。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暗示挪亚在邪恶的世代仍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强调他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神为什么要拯救挪亚呢？难道是因为本节经文提到的三种特质？他是个义人，是完全人，还有他与神同行？不是，因为圣经一直强调救恩是人所不配的。正如申命记七章七到八节，摩西对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人在神的面前蒙恩，是因为神对世人不离不弃的爱。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有好的品格素质，讨神的喜悦，但是他蒙恩得救却是因为神的爱，而不是因为他做得有多好。其实在挪亚的那个年代，如果那些犯罪的人都能够悔改醒悟归向神，是回转与神同行遵行主道的说话，那我相信他们都会好像挪亚一样，在神的面前是蒙恩得救的。不过可惜，那些人直到洪水来临的时候都执迷不悔，自取灭亡。要在一片干地上面，甚至在一滴雨水都未有降落来的时候，就去预备一只方舟呢？那实在需要很大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以诺因着信被接去。听众朋友，以诺和挪亚两个人都是与神同行，都是遵行神的旨意，都顺从神的安排和吩咐，以致一个直接被神接走，另一个就在洪水来到的时候蒙福得救。由此可见与神同行是几咁重要呢？听众朋友，无论你今日是在一种怎样的光景之下，无论你面对的是顺境抑或是逆境，都千祈不要忘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只要你愿意顺从神，遵行神在圣经里面的教训，神一定与你同在。正如挪亚和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是一件几咁令人开心的事情来的。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十二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换句话讲，人离开了神的道路，人都选择行自己的路，人已经背弃了神创造人的目的了。这样的情况同创世的一章三十一节，神在完成了创造之后对万物的评价，是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当时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甚好。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停在这里。对节目里面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提出你的疑问，也都分享你学习聆听的心得。当我们彼此更多认识的时候，也都可以互相的纪念和代祷。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